程咬金金殿保本，大闹五朝门，真没白折腾。到底儿李世民让步了，马上降旨把薛仁贵松绑送回天牢段思玉，干什么呢？要重新复查，但期限不能太长，只给一个月的期限。旨意传下，皆大欢喜，程咬金才松着这口气呀、啊，乐了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代表薛仁贵一家谢过万岁了。老王兄免礼平身，你折腾的也够瞧的了，回府歇歇去吧。哎，谢陛下关心。李世民望着程咬金的背影真恨，心说这家伙真是个滚刀肉，我真惹不起他呀，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皇上只好退了殿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交代，这个李世民呢，不愧是贞观之治啊。李世民有优点呢，不管这个事情他了解不了解内情，就他这个本身的做法，一般的君主做不出来。有不少的皇上，这做一撇，你说出天来也不好使唤。李世民则不然，就是在盛怒之下，他也瞻前顾后，也想想感情的各方面的事儿，所以这皇上比较通人情。咱们换句话说，要变成秦始皇好使吗？秦始皇往那一坐，我得把他了得，还文武大臣连个哼都不敢哼啊，敢跟他犟嘴吗？也就是李世民得了。闲言少叙，老程下殿，眼瞅着薛仁贵被押回天牢，程咬金还说呢：“仁贵啊，请放宽心，这一个月的期间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特别是把腿上跟身上的伤要治好。”咱有这一个月就不愁下一个月，千万别让我担心呐、啊！薛仁贵千恩万谢，押走了，文武百官各自散去，老百姓也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。老程上马回府，他们家成了议事中心了。他这一回府，好家伙，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跟来了。为了薛白袍这个事儿，谁能坐得稳当啊？来想请老程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程咬金回府擦了把脸，往议事厅一坐，人们老的少的都跟来了，就问程咬金眯缝着眼睛：“各位啊，我是这么看，咱们现在就是走一步说一步了、看皇上的意思是非杀薛礼不可呀，今天要不是这么闹腾啊，根本连门都没有啊。当然了，一个月是比较短暂的，一晃就过，但是允许咱们大伙儿好好想想办法呀。”“是老千岁，四伯父四叔，您说这事怎么办？”“
方才在路上我这么想过，光我一个人不行啊，我一个人跳的有什么用啊？正所谓孤掌难鸣啊。哎，你们这些人还行，全是饭桶，一点忙也帮不上，我得找几个帮手啊。我三哥不在家，护国军师我三哥徐茂公要在家，还用着我费这事吗？你别看我胡搅行，要讲说话有分量，非我三哥徐茂公不可呀，那是活神仙呢，能掐会算，偏俺这个他不在京里头，在京里叫他算算不就妥了吗？这样吧，马上写封快信，派人送往河南，无论如何在一个月的期限把我三哥请进京城。三哥谁？徐吉徐茂公啊，你看哪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人呢？这就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，汉朝的邓禹邓中华呀，那好比张良一样。 那徐茂公那也是历史上的名人呢、大学问家，一直是护国的军师，那在朝中是举足轻重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那的确比程咬金说话有分量。为啥不在京啊？河南闹灾，黄河泛滥，这黄河也不是个稳的玩意儿，动不动就泛滥，十年得九年涨大水，有很多老百姓招灾了。因此徐三爷代表皇上到灾区去慰问去了，另外考察民情走了好几个月了，听说他住在安阳，现在离开那儿没离开那儿很难说，所以程咬金告诉送信之人，无论如何要找到徐茂公，无论如何让他骑快马飞，也得在一个月之内飞回京城。这封信派人送走了，二封信送到燕云十六州，就是现在的北京啊，那阵叫燕京啊，送到那干什么呢？燕云十六州有股土匪造反，聚众闹事，不下十来万人，听说为首带头的人叫于文龙，您知道于文龙谁吗？就想当年老奸贼于文化及远方的一个侄儿，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，在燕云十六州造反，因此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不辞劳苦，率队征剿，一直住在燕山一带，到现在没回来。二封信给尉迟元帅送的信，叫大老黑无论如何快赶回来，派人送走了。第三封信送到山西大同，山西大同有薛仁贵八个磕头的好兄弟，带队的就是铁霸王周青、薛仙图、李庆仙、李庆红，那跟薛仁贵莫逆之交。薛仁贵也有铁哥们儿，因哥九个在拦龙山结为生死的八兄弟，现在这八个人身为御总兵，每人手中都掌握一定的兵权呢。程咬金心想，人情的方面实在说不透，就得举行兵谏。兵谏呢，您听着好听，到这来请愿来了，实质干嘛呀？军队要暴动、哗变，给皇上施加压力。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得有掌握军队的军官。周青八个人，每人手中都有三万生力军。这家八个人三八二十四万呢，好几十万军队，那说着玩呢。程咬金马上派人给周青八个人送了信了，叫他们星夜之间率队回京，有极大的事情等着你们。这封信送走了。第四封信送到山西绛州龙门县薛王府，请薛仁贵的俩夫人柳迎春、樊金定通知家属一声快来啊。一个是以家属的身份保薛仁贵，二一个那么一旦薛仁贵掉了脑袋呢，也跟家属见一面。程咬金是有这么两种打算，所以派人把信也送走了。四路人送完信之后，大伙还接着说，这玩意毕竟远水不解近渴，一个月的时间吃不楞登就过去了，都离着那么远，要回不来怎么办呢？咱们还得想个应急之策。老程晃晃脑袋，这么办吧，第一，现在仁贵啊押到天牢断死狱，那地方是监狱，他的心情能好吗？我知道我干儿子心如烈火，遭受这种不白之冤，他心里头窝囊。另外这玩意倘若有坏人怎么办？范蠡投毒，他死在监狱了，咱叫八路人马回来也不济于事了。在这个关头应当格外谨慎。我说你们这不都来这儿呢吗？怎么办啊？从今儿个开始就去探监，哎，轮流着探监，
一是陪着他说话，话是开心锁呀。哎，跟他一说，心里头一亮堂，对他的身体有好处。另外呢，多给他送点营养的东西，叫他恢复体力。再带好大夫去，他那个腿上伤很重，好好给他治一治。另外呢，也保护了他，防范有奸人暗下毒手。大伙一听，鼓掌称善。还是程咬金呢，想得周到。驸马秦怀玉说话了：“既然这样，四叔，探监头一个是我包三天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三天我包下了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你小子旁的能耐没有，干这活还行。尽管你嘴笨点，哥俩唠唠心腹话啊，谈谈往事，让他往宽处想啊，这事包给你了。”“
是。”罗通说：“第二个是我的，第二个三天我包下了。”大伙排上号了，还腻了个人名单，
这些不提，单说驸马秦怀玉匆匆忙忙回到府中，见着景罗公主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景罗公主是谁？李世民的亲女儿啊，
可贤惠了，
跟老秦家结了亲了。景罗皇姑闻听此言，心中难过。哎呀，薛仁贵怎么要掉脑袋？驸马，你应当探监，全力支持丈夫。秦怀玉准备了好吃好喝，带着几个御医大夫，拿着金疮铁扇伞，背一包罗伞，赶奔天牢段思玉。等一到这趟街，一看傻眼了。耶！
评书《薛家将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。下面请您收听单田芳的评书《薛家将》。
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天牢这趟街整个戒了严，老百姓是禁止通行，连秦怀玉都被挡在外边。秦怀玉把马匹带住，就一愣：“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哟，驸马爷，都认得。我说你们是哪儿的军队？因何在此站岗？您还不知道啊？我们是奉旨行事，因为成亲王李道宗在万岁面前讨了一道圣旨，在这看守天牢。旁的我们就不知道了。”
哎呀，秦怀玉一听还有这种事儿，
把人押起来还不说，外边还给看上了。皇上还下这么道旨意，派成亲王李道宗在这看着，这事儿真没猜到。后来要求见李道宗，真见着了。李道宗把脸往下一沉：“驸马，你来干什么啊？”“太上皇，我尽朋友之道，我来探监来了。我给薛仁贵送点吃喝，另外给他送点药。”“
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秦怀玉，你好糊涂！天牢跟其他的监狱有所不同，尽管是犯人，吃喝不愁。你用送什么饭？再说这也有大夫，治伤也有专门的人负责，你何必还带大夫来呀？本王奉皇王圣旨，在此看守天牢，任何人不准进出，回去吧。”“
喂！”秦怀玉一看傻眼了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，没回驸马府，又到鲁国公程咬金的府。大伙还没散呢，秦怀玉进门就说：“你这真没想到，咱们计划的挺好，大伙轮流值班陪着我薛大哥说话，这进不去也是怎么回事。”程咬金一听：“什么？哎呀，哎，这皇上真有意思啊，诚心跟咱过不去呀。皇上能传这圣旨吗？这玩意也背不住的事儿。怕我们串供，不让我们跟薛仁贵见面，派别人他不相信，把他叔叔派来了。
这
哎呀，真是这么回事，真是困难重重啊。看来这一个月的期间，薛仁贵不用二次赴法场，就得死在监狱里头。这是有人下了毒手了，肯定这事跟程兴王、李道宗有关系。老程思索了半天，大伙就问四大爷、四叔、老先生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哎，等我想想的。正这么说，门前一阵大乱，进来13个小孩。这13个小孩干嘛来了？来给程咬金问安来了，放学回来吃饭。大伙一看，和这13个小孩跟13只小老虎差不多少。为首的是驸马秦怀玉之子秦英，后边是罗通之子罗章，还有程咬金的俩孙子程千宗、程千万，还有马三宝的孙子，都是少国公一份的啊，夹着几本书，一个个从外边活不烂跳进来了。爷爷爷爷爷爷，程咬金呢，多咱见着孩子都喜欢。老程乐得大肚子直颤，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，都起来起来起来，孩子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你们13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？程千宗说话了，爷爷，我们13个人合计好了，换班到各府吃饭，哎，都排上号了。今天正好轮到咱们家，所以上午放学他们没回家，都到咱府里来吃饭来了。行，你做东，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啊。程咬金眼睛一转，坏水冒上来了。孩子们，来来来，你们过来，我问你们点事儿啊，爷爷。程咬金跟老寿星一样往当间一坐，小孩们都围着。爷爷问你们点事儿，有个叫薛仁贵的，你们知道不？
知道啊，我薛伯父，我薛叔父，那跨海征东12年，那是大唐朝的功臣。
哎，好，他是好人是坏人？
好人呢，大大的好人。
哎，看来孩子们虽小还真懂事儿。那么有人要杀他，要叫他掉脑袋，你们愿意不？
啊，不愿意。谁敢杀我薛伯父？谁敢杀我薛叔父？
哎，皇上要杀他。
皇上为什么杀他？
哎呀，小孩子，你们哪了解里边的事儿？官场之事错综复杂呀。总而言之，薛仁贵遭受不白之冤呐，皇上非杀他不可。这不是你们去念书去了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众人呐，好不容易保本求刑，皇上给一个月的期限重新复查。哎，但是太成亲王李道宗手把天牢，禁止任何人跟薛仁贵接触。很显然呢，要按下毒手，置薛礼于死地呀。这李道宗真不是个好东西啊！你们知道李道宗吗？
知道，成亲王、太上皇。哎，对喽，对喽。
孩子们，你们都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，你们有胆子没？
呀，
我说话你们听不
听？
我叫你们干点事干不
干？
好孩子，好孩子，有种。我你们这13个人下去，一会儿吃完饭选个头，这头呢就是兵马大元帅了，再选出个先锋官来，你们切记把李道宗给我撵跑，把他撵跑，省着他在那守着。你们狠狠地给我揍，你们小孩揍他没事儿，但揍的要巧妙啊，别打死，听没听见？是谁打死我可不答应，得留着活气儿。这么办，你们都记着数啊，打李道宗一拳，上我这儿领10两银子；踢李道宗一脚，我给20两银子。你们都自个儿记住啊，揪一根胡子，我给1两银子。揪一根头发也给1两银子，把数全都记住，回来我重重有赏，听见了吗？
啊！
小孩们都乐坏了。下了阴暗殿，百官在旁边一听，这程咬金可真够损的，这是
使唤小孩，但是又不敢说旁的。
俺家众人不说，单说十三个少国公到了后边凉亭吃完饭之后，哎，真认真了，小孩还开会呢。将门虎子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吗？哎，他们一天接触的都是什么呢？大伙一推选谁当元帅，一致推选秦英做了元帅。秦英是秦琼的孙子，秦英红脸小红胖子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俩大眼睛倍儿亮，威望最高，所以选他为元帅。选罗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。罗章啊，随他爷爷罗成，长得白净净的，挺漂亮，但是多少的有点口吃，不怎么爱说话，但是心直性梗，能耐大。大伙选出俩头来，这秦英还真就升了帐了呢。小秦英往正座一坐，其他十二个少国公分两旁站好。秦英还真行啊，小眼珠一瞪，你们听着，大帅我们听着。方才我程爷爷交代的非常清楚，哎呀，听说干国的忠良薛仁贵要挨刀，我们心疼，我们不服。那么最可恨的就是成亲王的太上皇李道宗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跑那看守天牢，其目的里不出外不进，要把薛仁贵活活的困死在监狱里头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因此我程爷爷让咱们把他撵走，你们听明白啊，光靠咱们十三个人人单势孤，现在就解散，各自回府，每人回去找两名打手，谁府里没打手找俩家人，另外不准带刀枪，每人带一条短棒，棒子太长把它锯折了，搁到袖筒里头，听没有？到那块听我的号令，我说打，你们就开始给我打东西，出这事儿本帅负责。嚯，这小腮帮一鼓，跟真事儿一样。十二家小弟兄答应一声，各自散去。到下午的时候，大伙集合了，就在天牢段思玉胡同口有一家酱园子，大伙全来了。哎，果然每人带着两名家人。秦英也换了装了，黑的大红缎的斗篷，加两本书，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也带了一条小棒子在后腰上别着，告诉众人埋伏在胡同口听我的号令。众人埋伏好了，秦英一个人晃晃悠悠往天牢这胡同里就走，那有卫队在这守把着的。卫队一看来个小孩，刚想说旁的，你看认得，驸马秦怀玉之子秦征，少国公。有个当头的过来一笑，少国公您这上哪儿去啊？我在这路过，我上学去。哦，上学去，最好你拐个弯吧，别在这儿走了，这条街道禁止通行。禁止通行？我天天上学在这儿走啊，怎么禁止通行？这你不清楚，这天牢里的压着个重要的犯人薛仁贵，对不对？也不是怕他跑了，也不是怎么的，所以说呢，皇上传道旨意让太上皇李道宗在这守把坐镇，所以这趟街就禁止通行了，可能是以防意外。谁在这儿呢？太上皇李道宗，李王爷。李王爷在这跟我不外，那是我太皇老爷呀。那么既然遇上了，我得给我太皇老爷磕个头问个安呢，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，我要见他一面。哎，是是是，敢不送信儿吗？单说成亲王李道宗真不是东西，李道宗都恨透了，都气坏了，心说你看看，薛仁贵要掉了脑袋，什么事都结束了，这脑就掉不下去。这个程咬金这顿豁弄啊，皇上到底让了步了，给了一个月的期限。这一个月期限，薛仁贵掉不了脑袋，肯定程咬金他们密谋策划，不定想什么办法救薛仁贵不死。
我能就这么等着吗？一旦夜长梦多发生变故，对我不利，故此他假传圣旨，背着皇上不知道跑这手把天牢。